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哈，我们开始四点半结束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继续赐给我们力量，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些的难处。我们相信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我们在你面前是蒙福的。愿主每一位在你面前渴慕你话语的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跟随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一章和十二章之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十一章呢，他讲到耶稣是好牧人，他讲到说到他面前来的是可以得生命的。第十章那他这样讲了以后呢，很多人反对，犹太人反对，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反对他。然后到第十一章立刻有一个事件出来，耶稣叫死人复活，所以这位生命的主是的的确确是生命的主，他的的确确有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耶稣所讲的，他是好牧人，他是生命的主，不是口上说说而已。在整个耶稣传道的过程这个当中，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那个神迹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这个海平静下来，可以让风停住，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所行的神迹，在他整个的传讲的过程的里面，一直来印证他的身份，他的的确确是真正的牧人。那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犹太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一定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里面，上帝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印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记，他们在打这个爱城的时候，约书亚祷告，日头在天上停止一整天不动，一天24小时，他可以让它变成48个小时。那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说这是创造主才能做的，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我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祷告说让这个太阳不要动，不要下山，停在里面不要动，这不可能的。那他们这种的经历，对神的认识，然后印证他是真正的创造主，是救赎主，在顺服神的道，这个之间的联系是有一个力量在跟他当中，所以他的敬虔和这个经历有直接的关系。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神的经历和我们对神的认识之间也要结合的。那可能我们的结合点没有这么强烈，但这个强烈的点可以成为现在对我们的鼓励。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圣经，相信那所记录的经历大到一个地步，天不动了啊，西西家王他祷告说给他一个印记怎么办呢，他说让这个日影倒退10度，太阳本来是这样运行的，他说让他退回来10度，祷告真的让他退回来10度。说据我的一些的知道，就是他们在天文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考证的里面，他有考察，就是少了一天，少了那一天呢，是约书亚呢他说将近一日，加上西西家的那个10度，刚好是少了一天，他们有算过。那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会少，圣经里面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少的那一天。所以这个是圣经所记录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那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在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超过世上所有的能力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力量给我们。那你怎么样去跟从他？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的重点是到底耶稣是不是真正这位神，如果是那绝对要跟随他。对我们来说呢，还要有一个跨越，他是这位真正的神，这位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这样，那这个信心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对这位神的相信是从这里来的。因为神是这样，所以前面所有的难处都不算什么，人眼睛所见到的难处，人心里所想到的难处，人所经历的难处都不算什么。那这个是一个转变。所以耶稣在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上面 是要给门徒印证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位造物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不是单单叫一个死人复活而已的啊。所以这个跨越啊，请大家了解，不是单单叫一个死人复活而已，而是他就是那位造物主，他可以让日头停在那边不动的啊，整个宇宙的这个掌管他可以这样子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这个过程，但在过程里面很多的这个意思呢，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讲解，让大家知道这里面的含义有很多的很重要的部分哈。十一章呢第一节，他讲了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在伯大尼，是这个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城，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啊。介绍一个背景，那这个玛利亚是后来用香膏抹主哈，他把后来的事情放在这边讲。然后呢，三姐，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耶稣呢，和这个家庭有特别的关系，所以耶稣非常爱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很爱耶稣。那这件事情呢，有一点特别，有什么特别呢？当初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在北国，在北面的加利利一带是比较受欢迎，在南面的犹大是抵挡他的，南面的那些犹大人就是想杀他，所以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的说犹太人想要害他，犹太人想要害他，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是指南面的耶路撒冷附近的这批犹太人想害耶稣。那真正在北国加利利那边不是，耶稣大部分时间是在北面加利利这个部分在做传道，在耶路撒冷这段的时间没有那么长，比较短。那这边人反对他，反对比较厉害。那这一家庭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他们跟耶稣关系是非常的好。然后呢，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这节经文呢，耶稣他所表达的是告诉所有的门徒，他讲出来所有的事情，临到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绝对的旨意，在这个绝对的旨意的里面，它有它的含义在这里面。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为什么事情发生到这里？都有它绝对的含义，是绝对的含义。所以在信仰的里面，在神的这个观念的里面，概念的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有事情都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都是必然，没有什么万一，没有什么，没有，全都是必然。然后这个必然的后面都有它绝对的掌管，这个绝对的掌管都要达到它绝对的目的，是这样子。这个是神他自己，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观察我们自己周围的情况，你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真正的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可以看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绝对，都有它绝对的含义，包括我们遇到的一些的难处。那我在我们教会，我观察弟兄姐妹，你们所有的经历都有神的意思，都有它的含义，它定义这么做，它这么做以后呢，才能把你带到这个对的方向，是绝对的啊。所以耶稣他的回答马上就说，这并不至于死，目的是什么呢？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目的是这个。那这个目的呢，只有在属神的人的经历的里面才 work， 才有意义的。如果不认识神，不属于神，不在这个范围的里面，那可能是在将来的也许的救赎的里面，或者说是神的一个器皿而已，可怒的器皿，只是个工具，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但对于属神的来说，都在这一个神的这个旨意，这一个祝福的这个里面。好，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这讲到他们的关系，耶稣是爱他们。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两天。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比较。他素来爱他们，听着他病了呢，他就还住两天，换句话说他不去那边， 因为耶稣从他这个他们叫耶稣去的到那个城，这个时间大概是两天的时间走过去，但是耶稣呢不去，他仍住了两天，再加上以后他走的两天是四天，他故意不去，他爱他故意不去，他病了。那为什么他妹妹他两个姐姐找耶稣呢？是要医治他，很显然的嘛，他病了没有医治他，怕他病死了，而且这个病呢一定是病得很严重，如果是小病也不需要找耶稣了，可能他自己慢慢自己恢复啊，或者找一个什么医生啊，但找耶稣呢一定是不行了，搞不定了，要命了。然后耶稣又住两天，他故意的故意拖延，目的是什么呢？到第七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死你，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那这是门徒跟他的这个交流，说这个你现在很危险，不要跑，不要跑到那边去。耶稣说了这话，哦，第十节，第八节还没有，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那这个是耶稣经常用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他说呢，目前虽然他们想要杀耶稣，要石头打他，但目前耶稣还把这个时代控制在一个白日的状态，那这个状态耶稣还是可以行走。虽然耶稣将来会被杀，但是耶稣存在地上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他100%的掌管的下面。那这个是真正的神他所能掌管的，这个程度是100%的掌管。十节，若在黑夜里走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啊。这两个之间的表达是这个意思。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这些门徒认识拉撒路，所以他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当初这个耶稣在那个地方传道的时候，这一家人都接待他们门徒的，互相都比较熟悉。然后呢，我去叫醒他。十二节，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答。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那些人派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没有说拉撒路死了。但耶稣呢跟门徒说他死了，他没有去，他就知道他死了。当然他知道，他绝对知道他死了，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那十五节，这个需要我们想一想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他说死了，没有在那里又欢喜，这是为什么？这是个点，我们需要了解。如果耶稣在那儿，拉撒路病了，耶稣会不会等到他病死？啊，应该不会吧？马大马利亚说：“哎，我弟弟病了，我病死了。”那就是说，我等一等，等他死了再说，不等吧？大概就医治他了。所以呢，他不在那儿，他就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不在那儿，他就死了。所以耶稣很高兴，他死了，耶稣就很高兴。啊，也不是，因为他要叫他复活嘛。他如果在那儿，就没有办法做复活这件事。他不在那儿呢，他就很高兴，因为呢，他不能把他从病里面救回来，就把他从死里面叫回来。这个要给门徒看，向门徒印证他是神，所以他高兴是高兴在这儿，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好叫你们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他是基督，他是神。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现在可以了。十六节，又称为迪托马 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同坐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那这节经文呢，可能有些人会有点问题，这节经文也蛮简单的，就是前面的门徒跟耶稣说，最近犹太人要石头打死你，然后耶稣说我们决定去，多马就说我们和耶稣一起同死，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多马这个门徒虽然他怀疑啊，他很怀疑到底是不是钉了刺的他，他去摸他的伤痕，但多马这个门徒是不怕死的，他跟随耶稣他是不怕死的，跟他同死啊。那这个是跟随耶稣的这个门徒的一个特质哈，多马提了一下。所以耶稣去救拉撒路是带着可能被打死的可能去的，他是这样去救一个人活，是冒死去救一个人活，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从拉撒路的从多马的这句话有一个印证，简单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描述啊，重点在后面，里面很多的这个意思在后面哈。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为什么要四天呢？大家知道哈？知道不知道四天为什么？犹太人相信呢，三天之内人的灵魂还在，超过三天人的灵魂就不在了，所以呢，四天是死定了。他们有这样一个相信。那这个相信到底是不是对呢？不一定，但是他这么信，耶稣就这么做。你不相信三天吗？我四天。就是对那些所有的犹太人说，你那些的包括你那些所谓的习惯上的那个看法，他都把它拿掉。他救的一个人是一个死定的人，所以他等两天，走两天，加上以后四天，就是要他死定，是让犹太人认为他死定了，那个叫死人复活，是这个意思啊。等四天，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六里哈、有好些犹太人就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去伯大尼去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那这一家人，马大和玛利亚，包括拉撒路这一家人，应当在本地的这个我们叫 reputation 人缘是非常好的，他们有很多的朋友，是真正很好的朋友。那这一家人呢，也是应当相当很好的一家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是非常好的一家人啊。可以说从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里面讲，从这个一般的道德的层面来讲，是很好的一家人啊。那这个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也是，耶稣爱他们，他们爱耶稣啊。所以就讲到真正信主的人，真正和主在一起的人，应当配得说他们是很好的人，也必须要配得他们是很好的人啊。那我今天讲到，就算有罪也会悔改的，信了主以后还是这个罪恶昭彰的，那个不是真正信主，不是真正属于主。真正信了主属于主的人，他整个生命一定在好上面要超过世人啊。这个是对，是应当有的生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家庭六里路，很多的耶路撒冷的人就是很好的朋友，就去看马大玛利亚啊，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一个背景。所以这个家庭的 reputation 在当时是很好的。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那为什么马大去迎接，玛利亚不来呢？这个问题问一下，两个姐妹都很爱耶稣，耶稣也都很爱他们，是他们共同的弟弟，为什么马大去，玛利亚不去呢？因为马大和玛利亚呢，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的记载的，就特别讲到这两个姐妹的不同点啊。这个一抛一奶同胞的两个姐妹性格完全不一样，不单是性格的问题，他们和耶稣的关系，他们在信仰上面是不一样的。马大的特点是快，玛利亚的特点是静。 那马利马大的快呢是手脚很快，很麻利，他反而做事情了，反应很快的。玛利亚是很安静，那她这个安静呢是安静在耶稣的面前。这个姐妹在耶稣面前很能安静的下来，到一个地步，弟弟死了，耶稣来了，马大一定坐不住了，一定冲出去找耶稣的。玛利亚她坐不住，她等。为什么她可以等呢？为什么马大不能等呢？哎，信心的问题。你相信吗？你相信如果神真的是眷顾你，你不需要着急，你相信吗？他一定会的。那这个是这两个姐妹的一个区别。玛利亚她就相信，全然的等，然后听不同的一个反应。21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他在里面一定不会死的，这是没有错，绝对是这样。有病他一定把他医治的。22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这句话对不对？马大这句话讲的对不对？然后马大他相信他讲的话吗？啊，马大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对。那他真的相信他讲的这句话吗？这是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所有信徒的挑战，我们所有的信徒都遇到这个挑战。我们在道理上都知道，但是你真的相信吗？这是另外一回事。马大他这个整个的特点，就把门徒基督徒的这种的特点活灵活现的就显现出来。头脑知道，真的信吗？你看后面，请看下回下面分解，你会看出来。哎，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的确是。然后呢，23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24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个复活呢是两种的解释。耶稣说呢，你的兄弟必然复活。这个复活呢，耶稣讲的是现在时。马大呢把这个现在时呢推到了将来时。他信吗？我不太信。我们常常相信将来的事情，神的全能，将来一定可以这样。那我现在的难处，哎呀，不行，现在怎么办？马大的特点。我们常常相信将来时，不相信现在时。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遇到的挑战，请大家体会一下这句话哈。我们常常相信将来时，不相信现在时。那为什么容易相信将来时呢？因为将来是理论嘛，现在是什么？就面对了，你马上面对这件事情了，那相信了，这个是问题。像我今天来的时候，天气很热，我一早上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神呢，怎么办呢？弟兄姐妹顶不住啊，这个能不能下点雨呢？能不能给点云彩呢？就一直祷告。那神能不能？能。那我怎么办调和这个事情呢？我最后我就祷告，我说神呢，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给弟兄姐妹信心，让他们能够顶住这个温度啊。很多的犹疑啊，那在这个犹疑的当中，实际上有很多信心的软弱也在这里面表现出来了啊。所以今年我的祷告最多的就是夏天不要太热。然后这个到教会来，实际上我在厦门去家庭教会，扇着扇子的，我们这个情况实际上是好很多啊，没有像那个蔡姊妹在温州，我相信那个夏天聚会的时候不一定都有空调吧， 啊。那有的聚会的时候，真的弟兄姐妹就是上面讲的道是流着汗的，这样讲，弟兄姐妹就这样听的。嗯，那加拿大条件太好了，所以有的人就受不了。啊，这个我求神就是，如果他给我们很低的气温，给我们信心。那大家觉得信心更宝贵呢，还是气温那个凉快更宝贵呢？在两难之间，我就不知道选哪个。愿他的旨意成全。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信心哈，现在是将来是这种的纠葛，我自己也有的哈，也算是正常了。末日比较的复活，那这个是背景哈，这个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末日一定有复活，那个复活呢有末日的审判，所有的都有，都相信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跨越的。很重要的一步，我们中国信徒要跨越的一步，相信末日全部都要复活，所以到末日复活的时候，今生所有的事情全都有答案。上帝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把所有的答案全部给所有的人，不会有任何的疑问，不会有任何的遗憾、纠结都没有。末日复活的时候，但耶稣做的是现在，为什么要做现在呢？为什么做现在呢？等末日搞定就算了，现在大家就随便过吧。为什么做现在呢？做现在是叫我们能够被建立起来，到末日复活的时候是真正的是在永生的复活里面，这个是意义所在。犹太人都知道末日会复活，但他真的知道他末日真正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吗？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需要建立的。我们现在教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讲到主日学、查经、团契，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那一日做预备的。十个童女，五个有油，五个没有油，都为那日做预备。我自己为那日做预备的，大家都为那一天做预备。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过程。耶稣现在就做这个事情。然后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位神在说话了，信他的必定会复活。那我问这个问题，这个拉撒路他死了，他得救没有啊？可能这里有点纠结了哈。如果他死了，他已经是得救的，他活过来，那不是白遭罪吗？他得救没有？这是问题。然后呢，他又活过来，那又在地上又劳苦。那我们得救以后死了，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得救以后呢又来到地上重新经历劳苦。好，很好啊，我觉得弟兄很好的，这个是信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们得救不单单是为自己得救而已，真正得救的人是服侍主的人，愿意为主受苦，是服侍主所爱的、所要救的人。基督徒，我们得救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单单为自己得救而已的，不是这样子的。在那个 package 里面，在那个里面包括我们对神的服侍，在神面前对人的服侍，神会用我们让更多人能够得救，这个部分一定包括里面。如果对人没有 passion， 没有 compassion， 这样的人可能自己也没有得救。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必定会好像主一样对人有爱心，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好处就这样子而已的。所以我就说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我活到80岁就可以了，太晚了，觉得太辛苦，太早了，不好意思，对不对？80岁就服侍主30-40年大概，看神的心意了。如果主耶稣没有更早的提我们，没有更早的结束这个在地上的教会的事情，或者我们有更早的死掉，也是知道。 那这是两方面一定都有的。好，二十六节很重要哈，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很重要哈。因为不少人，包括我们我认识原来一些的信徒，他们对自己死去的亲人没有信主的，他觉得心里不能接受，所以就说呢，哎，他们死了以后能不能得救呢？我说不能。圣经的依据在这里，耶稣清楚地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死，因为活着信他有蒙神的拣选，有认罪悔改，有圣灵的重生，这个才是得救。死了以后没有，这些都没有。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无论对我们过去的亲人感情上有多大的一个牵挂，都必须接受。我也接受，我爸爸没信主，我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圣经是这样说的。这个是将来你可能会面对一些初信的或者没有信的，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呢？还没有离世的，还活着的，你怎么样能够让他尽快信主，让他真正信主，这个才是重点。不是为死去的人纠结，是为活着的人，你真正的在他得救的身上，你心里不会觉得亏欠，这个是真正重要的。你不会觉得亏欠，你也不敢保证他得救，我也不敢保证，但是我不觉得亏欠。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为我姐姐祷告14年，每天跪在床前为她祷告，每天呢，没有一天落过，14年，多少次？我也没算，继续祷告下去，直到我不能祷告那天为止。我希望我的姐姐，我三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为他们祷告，实实在在啊。所以这个是不要纠结已经死去的人，是为了活着的人，我们真正的能够把这个救恩带给他们，这个是重要的。好，这也是我想强调的。二十六节是耶稣的一个定论，死去的人没有了。好，你信的话吗？27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信的在理论上一点都没有错，对吧？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临到世界的那位救主，他什么都信。但是呢，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未必信，后面也会看到。好，28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了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那为什么要暗暗呢？马大知道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对耶稣是敌视的，所以他回去偷偷跟玛利亚讲，他没有明白喊耶稣叫你去，他不敢，他也为了保护耶稣。就他的那些的朋友，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人未必是拥护耶稣的，可能也是抵挡耶稣，所以他偷偷讲。然后马大听见以后就急忙起来，玛利亚听见以后就急忙起来，就这个姐妹是这样，她不随便动，但一旦听到主的召唤，她立刻动。那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需要学习的。我不随便动，不是我不动，是我不知道主要我动，一旦主叫我动，我绝对不耽误，立刻就动。这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是这样。但挑战就是你要知道是不是主叫你动，你要寻求跟主之间的这种的互动，到一个地步你敏感到主叫你动，主叫你不动，然后你才可以有这种的反应。如果不知道是不是主叫我动，来一个声音也不知道是从主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搞不清楚，那基本上就是乱动啊。就必须要了解主的心意，听主的声音。在第10章，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的声音是透过他的话，然后反应。那这个是这个事情呢比较重要，在我们教会特别是在服事的当中，大家有参与服事的要小心了，特别重要。 我们是按着主的心意来服侍他，回应他，不是按照我们的速度，不是按照我们的聪明，不是按照我们的头脑和经验，都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是没有意义，但一旦不寻求主的心意，那些东西都会是产生问题的那个点，就是会，有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会让我们离开主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的经验会让我们离开主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的聪明让我们离开主的心意，都会有危险的。所以除非像玛利亚这样听到主的声音再反应啊，急忙起来，然后呢，那些犹太人也跟他跑，跟着他去，以为他要在坟墓里去哭哈，那他们是安慰的哈。这个年代不太有这样一个情形哈，在过去的年代，同村的人呢、或者谁死掉以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安慰他，一起去的这种情感的去哭啊，或什么都会这样子。你现在看中东的情况哈、不太一样，但是那有一点这个他有一点民俗还在里面表现出来。你看他们那边死了一个人以后，很多人会干嘛？抬起来以后，一大堆人就跟着，你感觉像起哄似的哈。那他是有一点民俗在这里面，当然他是伊斯兰教的这个东西也有在里面，但有民俗，他们是这样的。那这些人都是这样子，他觉得有这个同情心呢、各方面就去了。来到耶稣面前，他讲的话也是一样，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那这个里面呢，我就问这个问题了哈、包括我再读一下34节，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耶稣哭了。那耶稣为什么会哭？耶稣知不知道他可以叫他复活？那叫他复活，为什么他会哭？他们那些人为什么哭呢？是因为他死了，对不对？那耶稣呢，来以后他可以叫他复活，为什么耶稣还会哭？耶稣软弱。所以真正属主的人那种的同情心哈，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是真正属耶稣的人的生命的性情。他必定是这样，看到别人心里难过，他一定会有这种相同的性情，那种怜悯的心出去的。这个是属主的人。那我看见过一个，我对不起，我必须要讲，看见一个牧师，我真的很难过。他怎么样都是笑嘻嘻的。有一次跟他一起服侍，有两个姐妹在那边已经痛苦的不行了，当然他们发脾气啊，笑啊，哭的那个很惨的那个样子。我自己坐里面我就非常难过，因为我不管他这个对和错，我就觉得他很那么难过，两个姐妹那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坐里面很难过，我不管他对错的，我觉得他很难过。那个牧师就笑嘻嘻的，脸上挂一个像那个橡胶脸，就笑嘻嘻的。最后那个姐妹就急了，你非得在笑，你干嘛还在笑？哎呦，我真的是，我觉得对不起，我必须要讲这个事情。真正属主的人心不是那样子的，那心应当是更柔软的。怎么到一个地步那个心好像很刚硬呢？你好像在看笑话一样，好像藐视别人那种的痛苦呢？这个不对的。那个叫属灵吗？叫我非常属灵，我属灵到一个地步，你们怎么样我都没反应，我都是笑嘻嘻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耶稣哭了。那这种的 compassion， 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的心，是因为你心柔软，柔软以后你会发出来那种的怜悯，是柔软，柔软的一个心肠。所以到一个地步，真正的属神的人，那种怜悯的心肠是很重的，你说都会怜悯小动物的，都会的。活出来的生命不是变成一个什么这个刀枪不入的一个带武功的一个人，不是这样子，是一个很有怜悯的心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是 我自己在这个里面，我请大家跟大家分享了我的一点感受。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应当是非常有柔软的心，很有那种神给人的那种的生命的性情，是属于主的那种的生命的性情，对人的同情，这个是应当的。所以这个我稍微强调的多一点，因为在我这个经历里面，我看见这种情况我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这个方向是错的，那耶稣就哭了，是因为这个缘故。然后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竟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叫这人不死呢？所以神的性情，耶稣的性情，他有超人的能力，全人的能力，但他心柔软到一个地步，非常的柔软。那别人一点痛苦他都感受到很深的那种感受得到。这个是耶稣的生命的性情，真正属他的人应当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性情。不是在练的刀枪不入的啊，我们过去在世俗的里面最厉害的是练的刀枪不入，喜怒不形于色，是吧？世俗的是这样子，然后男儿有泪不轻弹，都是把自己弄得更刚硬。不对，信了主以后是柔软，心越来越柔软啊。所以这个是耶稣的生命的情形哈。好，后面我这个速度加快哈。38节，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经验判断，人的眼睛全都出来了，前面的那些对耶稣的任性没有了。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答应你。这一切的理论上的信心的东西，在这个事实面前都不见了。别这样，耶稣说，石头挪开，别，他已经烂了，已经4天了。这是我们的挑战，能够在认识主的这个里面，在道理的信心上面能够变成一个实际的里面的一个力量，然后去经历神的能力，这个是重要的，这是每个信徒都重要的。现在所有的难处，你现在眼睛所见的所有的难处，你过来看马大面对弟弟死掉，你用这个难处然后对耶稣的相信，你来比较一下，在神面前你的刚强，真的信他。好，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他的荣耀。我祷告常常讲这句话，若信，这个信心非常的宝贵，你信就必定看见他的荣耀。我相信如果你信主有一定的年日，是真诚的信主的，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你也应当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一个小小的芥菜种的信心，你就看见神怎么做他奇妙的工作，看见他的荣耀。41节，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耶稣他这样子祷告是为了门徒相信是父差他来，他不需要祷告也可以叫死人复活，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那个寡妇他独生的儿子死了以后，出来以后，耶稣去了以后，就手按在那个棺木上说，你起来。他是神，他是可以的，不需要透过这个祷告，但他透过这个祷告是为了跟门徒，让门徒知道他跟父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在这边。43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上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他们死的全部包起来的，全部把他包起来。好，那这段我就过去了哈，不多讲。那看后面，后面有一段蛮重要的哈，这些法利赛人和祭司长的反应。那先来看玛利亚和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哈。那大家有问，多有信他，这个是什么信？相信耶稣，他使死人复活；相信耶稣，他是这个基督，都可以，他是弥赛亚，都可以。但是呢，信从耶稣，一直跟随他，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说，约翰福音所讲的信心，一直讲到信从，相信并听从他，跟从他，这个叫做真正的信主。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啊，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对信心的一个描述。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常常遵守我的道，才真是我的门徒。那这个叫做信。那这些的信都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信。从这个角度来看，46，但其中也有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看到吗？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反对耶稣？是耶稣违背律法吗？不是，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反对耶稣绝对不是自己坚守律法，是他的地土和他的百姓。因为很多人跟了耶稣以后，可能这些人会拥举耶稣做王，一旦拥戴耶稣做王以后，罗马人就会产生攻击，要攻击犹大。一攻击犹大以后，这些祭司长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在罗马那边得到的控制的权柄就没有了，就被抢去了。他们看的是这件事情。那我问这个问题，他们不是等待的弥赛亚降临，然后这个弥赛亚降临以后就成为他们的国王，就可以带领他们真正在这个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他们不是等待这件事情吗？就算他不相信耶稣前面所讲的道，就算他等待弥赛亚是这样一个身份，那现在这个耶稣来了，如果他真的是弥赛亚，他真的是把这个以色列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那岂不是罗马帝国就没有办法攻打他们吗？他们必定得胜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祭司，他们的信心是一塌糊涂，他们信仰是不行的，有很大的问题。你从哪个角度来讲，你会看出来他们不是真正信的。就耶稣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不是真正信的，是一些宗教的权威而已。好，49，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五十独不想一人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51节，他的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那这几节新闻放在一起呢，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那这位大祭司呢，不是服侍神的祭司，是抵挡神的，他却能够预言神要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是抵挡神的，怎么会神让他知道，神让他预言神要做的事情呢？然后他预言的是对的，这是问题。这事情怎么存在的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马太福音，耶稣讲了一段话，对门徒说，法利赛人文士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所讲的你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神会用一些人成为他的工具做神的事情，甚至讲一些的预言，但是那些人不是属神的，将来神会弃绝他，神会做这个事情。包括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所有的所谓的教会的里面， 也许神也会用一些的人，尽管他是抵挡神的，但是将来神会弃绝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啊，要去了解的啊。52节，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国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儿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要把他杀掉。所以什么叫律法？没有了。他们的国，他们的百姓重要，他们掌握的权力重要。杀耶稣是为什么呢？跟神的律法完全是无关的。在上帝的律法的里面，要真正要处死的是绝对违背神的律法的才是，他是为了他的权利。54，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门徒同住，因为那边要杀他就离开了。后面这个结尾55节，犹太人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那耶稣受难的这个时候就很近了，那个时候已经接近耶稣受难了。后来他进城喊，我们到12章喊这个奉主名应该称颂的是礼拜一他进去，到礼拜五就被出卖了，就被杀了，那个礼拜就没有了。所以犹太人他们开了会，祭司长们开了会，就决定再把耶稣杀掉。那这个是11章的内容。那在这个11章内容里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些的方向，我们需要了解的，他真的是死人复活的主。那马大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我们特别要提醒我们的。真的信吗？真的信吗？信心在神面前。好，那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很快哈。第一个，耶稣托言救治拉撒路是为门徒，玛利亚和马大是否多受痛苦？等了4天呢，弟弟死了4天的，哭死了啊，这不白受苦吗啊？然后为他门徒验证一下，你看我可以是死人复活，但那两个姐姐不是很可怜的啊？大家怎么看？没办法嘛啊啊？什么？马大和玛利亚得着的更多，真正经历难处的，经历神在难处当中的拯救的，比观察的人得着的祝福更多。这个是答案。这两位姐妹，弟弟复活了，他们虽然哭了4天，那这种的实实在在的经历，他们得到更多。所以神做事情是很奇妙的。第二，马大知道末日必有复活，为何不相信当下拉撒路也可以复活呢？呵呵，头脑的知道和真正的相信，将来时和现在时，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啊，一个挣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信心的一个操练和建立的过程。第三，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已经死去的人有机会得救吗？我是特别列这道题，没有的。我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我知道很多人的感情因素不能接受，但是这是事实。我们需要反映的是对活着的人抓紧时间，尽心竭力，我们活着我们所爱的家人，尽心竭力抓紧时间，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方向。第四，玛利亚哭泣是因为弟弟死掉了，主耶稣能叫他复活，为何也哭泣？神怜悯的心肠，神本来是怜悯的， 在整个的可以怜悯的、有怜悯的感受的这个里面，所有的受造物，上帝的怜悯是最大的，上帝的心肠是最柔软、最柔软的，就是耶稣，没有一个人心肠比他柔软，没有一个怜悯的心比他大，所以我们把神这个看成是一个很暴力的，好像很强大的灭绝一切的神，我们是对神的了解是片面的，那仅仅是他全能的一面，另外一面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怜悯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想象，所以他那个爱强大到一个地步，将来有机会见到神的话，你所有的爱都，你所期望的所有的爱满足不说，全部溢出来，不得了，能见到神不得了，那个恩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哈。第五，主耶稣祷告是为了叫众人信他父啊，信他被父差来，他自己不就是什么，这是为了门徒的缘故哈。我刚才举个例子，那个路加的那个寡妇的儿子不需要这样祷告的。第六，法利赛人不能够信耶稣是因为他们太过坚持遵守律法吗？不是哈，你从他这个他们这次的会议开会的时候讨论你就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啊。但是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他会拿着律法来挑战，但他心里的动机完全不是那回事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也有不少的人也陷在这种的困难的里面，拿圣经的话去敲打别人，但自己并不是很遵守圣经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好，第七，该亚法是抵挡耶稣的大祭司，为何还可以对耶稣的死做出预言？神掌管，很多人是神的工具，像波斯王可以叫这个以色列回去重建圣殿，神就是改变他的心嘛。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神就改变他的心，他就说哎，我现在为以色列人这个大能的神建殿就去了。但波斯王是神所眷顾所爱的吗？不是，他的器皿，神可以这样做。好，后面填空题，主教经历苦难的人蒙恩，主教后面是什么？见证苦难的人蒙恩，这两个都蒙恩的哈。见证苦难和经历苦难的一起蒙恩的，但是经历苦难的蒙恩是最大的，我们不要以为经历苦难蒙恩小啊，它是最大的啊。第二，相信主将来的应许可能来自知识，相信主当下的应许必定来自什么？信心。现在复活在我生命，在我现在就复活，那这个是信心了，将来按理论上是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要建立的是现在，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面对神，你用这种信心来相信他，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第三，蒙召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真正得到永生？信从的，没错，蒙召以后要信从他，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尤其福音书，你会看到很多的处写到那些人就信了他，那些人又信了他，那些人又信了他，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多人得救了，会很开心。没有，那些信他的将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是那些人信从他的，这才是。OK， 好。第四，信主的人因基督有什么？我想可能不容易填能力哈。我们因为基督有能力，信主的人因基督有什么？第二个很重要，有怜悯，有怜悯。越是信主的人，越是敬虔的人，属灵生命越是好的人，越有怜悯的心肠。这一定是成正比的，不可能越信主属灵生命越好，心越刚硬，看来人家痛苦越没反应，我武功高强，不是这样子，一定越有怜悯的心肠的。啊，所以这个是在生命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看我们生命做一个检验的时候，这是一个检验点。真正信主，越信主的人越有怜悯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是这种样式哈。第五， 从神来的必能得到神的能力，从神来的必，后面也就为哈，为彰显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能力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能力不是显自己的这个高超哈，必为彰显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在门徒面前说叫拉撒路复活的祷告，他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神差他来的。啊，自以为义的人不能信耶稣，谦卑悔改的才能真正信耶稣哈，谦卑悔改的才行。那法利赛人是一批自以为义的，我不信了。好，第七，上帝使用义人做何用的器皿啊？我就说何用的器皿，大家听一下，上帝使用罪人做可怒的器皿，在诗篇里面，可怒，可以的可，发怒的怒，诗篇里面一段话，可怒的器皿，义人做何用的器皿？我们做义人，在神面做他何用的器皿？罪人是用可怒的，上帝会用罪人发怒去惩治罪人，可怒的器皿，可以发怒，就是可以的可怒，怒气的怒，这是圣经里的词啊，和可怒的器皿，何用的器皿和可怒的，哪个第几？第六，对，谦卑悔改。好，有些词有点绕口了哈。好，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实在在我们信心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和鼓励。你的的确确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你也的的确确有能力让我们在信心的上面在你面前得建造，让我们真正的相信你。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难处的里面，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挑战的里面，我们就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来相信你。你告诉我们，我们若信就必看见你的荣耀。愿意主你的荣耀应验在每一位用信心在你面前相信你跟随你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